妹们平安。还没讲到之前，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调查，请问在座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哦，感谢主，请放下。哦，如果有人问你，你有没有信心，基督徒们，哦，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信心在一分钟之内你可以把你所相信的清楚地交代这位问你的这位朋友呢？你可不可以很简短地把你信仰的精髓来告诉他们呢？可以的话请举手，有信心的。感谢主，感谢主，哦，很好。如果刚才没有举手的基督徒们，哦，我们今天开始在未来的几次我的讲道当中，我们会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这个使徒信经。它是一个很简短又可以代表来表达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基本上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哦，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信经。哦，使徒信经是这样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一起来，重来，对不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考，主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叫我们不要白占地土，叫我们要警醒度日，叫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因为神你是一位全能的神，你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你给我们的人生不是叫我们来享受，你只是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而已，你就要更加给我们有你那里来的意向，你那里来的旨意，叫我们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当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当年起初教会所写下来的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听了，我们好像增加了某一些知识，而是叫我们听了能够扎心。主啊，你的灵就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愿意来实行神你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才读完这段使徒信经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的感慨，还是一些感觉。第一次读到这个使徒信经的，可不可以请举手一下？第一次听的，哦，哇，那很多人已经听过了哈。所以如果是一些重复的话，就请 多包涵。使徒信经的背景大概在主后第二到第九世纪的时候形成的，慢慢它成为基督徒敬拜中最广用的一个信经。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哦，大概有十二句话，有十二句话这十二句话听说了，哦，是当初十二个使徒一人写一句所写成的，是不是真的就不知道了，但是经过多年的演变这十二句话也越来越模糊， 我也搞不清楚哪一句话是 哪一段这样子，哦，如果你从中文的版本来看的话，好像有十四句话，但是没关系，有多少句话也好，我们刚才读的那段使徒信经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哇，清楚的，很警戒的来给我们介绍了我们信仰的一些中心思想，对不对？当初写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它的核心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和 和创世的教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起初的教会的信仰教义其实还是不很完整的，特别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极端，还有一些甚至异教的渗入教会，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一点混淆。他们所相信的到底相信什么呢？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到底是谁呢？到底是三个神呢，还是一个神呢？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他到底是人呢，还是神呢？我们相信的圣灵是不是真的是那位三位一体神之一的这位神呢？特别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运动，就是洛斯底主义。如果有听过这个洛斯底主义所教导的今天我们很明白说这个根本不是我们圣经所教导的，但是当年起初教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混淆。比如说洛斯底主义，他们相信耶稣，他们有分两个派，有一个派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但是他不是那位大神，他不是那位上帝，他是上帝所造出来的一位小神。另外一个想法，洛斯底主义另外一派的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大能者，是一位老师，而不是神本身。所以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一大篇幅，最大篇幅的那一部分，就是第二段再来写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来龙去脉，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这一位不只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但是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从前为我们成就了些什么，以后还要再来为我们来做审判。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第一段，洛斯底主义的人不相信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们相信这位上帝创造了其他的小神，而这从这些小神里面他们自己在创造天地，而且他们相信创造天地之后，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误差，这个天地不是一个完美的天地，这个天地是一个罪恶的天地。所以上帝当他的小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之后，他的选择是怎么样离开这个天地，他所创造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要跟这些有罪的在一起，所以他就离开了，所以跟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是截然不同。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造他是自己来创造，三一神一起的来创造这个天地，而不是他创造天地是派给其他的神来创造，也不是创造完之后他对我们就完全的离开。相反，他创造了天地之后，他还继续的跟我们有这个爱在里面，还继续的希望我们能够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当年这个使徒信经为什么会成为信仰的宣言呢？其中有一个故事，听说是起初有一些人要相信神的时候，要接受耶稣，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受洗之前，牧师都会问他们说，你信上帝吗？你信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吗？你信主耶稣基督吗？主耶稣基督他曾经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等等等等等等之后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以后还会回来审判活人死人吗？你相信吗？就是这些受洗之前问的这一些问题的浓缩成为这个使徒的信经。因为不可能每一次的时候都问得这么清楚，每一个都问，所以受洗之前的人都要先背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其他的教会，在现今很多的基督徒的教会基督教里面都有先崇拜之前都先背这段使徒信经， 在背这段死经进经，背完之后，哎，有时候你会碰见你人生碰见一些困难挑战，还是一些人家问你这些，哎，你到底信些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很顺畅的来回答他：我信上帝，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所以这个是使徒信经的背景。刚才已经稍微讲过使徒信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是我们信仰的标准，也是我们福音的摘要。很容易在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异端，甚至极端跟异教等等的跟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很热心的摩门教的朋友们，还是耶和华见证人的朋友们来敲我们 的门，对不对？他们会跟我们讲很多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很容易辨认到底这个 是不是纯正正端的信仰的话，就来看看圣经。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但是从圣经里面整理出来的这段简单的让我们能够容易记得出来的这段使徒信经，可以让我们断定他们所传的到底是不是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可以把使徒信经背下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然后也是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准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知道了，背下来了， so what? 那又怎么样呢？背下来知道了，我们生命真的有得到改变吗？使徒信经一开始的时候用了八次，里面你又数看看，有八次我信，我信，开始的时候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真的相信吗？这里所写的我信不是我们信，是我个人，你个人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好好想一想，你我个人所相信的是什么？不是他们信，也甚至不是我们信，而是我信。我到底信些什么呢？圣经上面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单凭信是没有用的，信要有行动。”我们是不是有价值观跟我们人生观，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个人的信而得到改变呢？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不可能没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做更新跟成长。好，我们来一起，哇，对不起，那个红色字可能看得不很清楚，我们一起来再看一看这个使徒信经，其中第一个核心就是三位一体。今天我大概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能力，老实讲，来太过详细来解释这个三位一体。老实讲，没有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完全的来解释这个三位一体。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完全是圣经里面向神自己本身向我们启示的，我们才稍微可以明白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使徒信经三位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分成三段。第一段说我信谁？上帝全能的父，就是我信天上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父神。第二段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第三段写我信圣灵，我信圣灵。那怎么是去解释这个三一神呢？英文是 Trinity。 有些人可能用了不同的比喻，稍微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概念，因为我们人是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了解这个没有时间空间限制的这位神。比如说太阳，它有它的本体，太阳的本体有它的光，有它的量子，水有三个状态，有它的固体是冰，有它的液体是水，有它的蒸汽是也是水，水的一部分 H2O， 如果学化学的都知道啊，树的话有树本身，有树枝，有树叶，哦，但是这三种的解释其实都不可以完整，哦啊，有一些人可能会用到，哎，你本身有不同的角色，你同时是你，啊，父母的儿子，也是你太太的丈夫，也是你，儿子的父亲，哦，等等的有不同的角色。但是这些解释都是人尝试稍微可以了解一下，哦，三个不同的东西可能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却不可以完全来表达我们神的那个特性，哦，因为我们神没错，他可以同时存在，他也可以有 自主的，主权，哦，他有自己的意志，但是他们三位一体的意志 越是一样的，哦，所以很难去了解，我谈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生命记第29:29说，除非神亲自启示我们，哦，人是不可能明白神的事情，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的神的，哦，所以这些隐秘的事我们所可以稍微揣摩一点点的，莫过就是圣经上面跟我们启示的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待会会花一点时间来稍微来看一看圣经上面的经文怎么样描述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圣父，但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却不是三个神。三个有位格的神是同职、同荣、同尊还有同权的。这个是历代，很多的，牧师传教人所精华 所摘出来的一些 简单的解释，哦，我们来看看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经上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哦，是独一的主。在以赛亚书45:5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讲得非常的清楚，哦，旧约新约，哦，都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只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但是我们从新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经文，比如说在创世的时候，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第1:26。在中文里面你可能不见得看得出来这个神，哦，它有单数跟复数的，在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的这个却是一个复数的神 Elohim，这个复数的神后面也说我们，对不对，哦，所以在创世的时候你知道 you know, 我们，圣经第那个创世纪第1:2说，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上面水上面。然后在，约翰福音那里我们待会会再来看见圣子耶稣基督也是有在创世的时候来参与这个创造。所以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在一起来创造我们的这个一切所看见的这个世界。第二段更加明显的，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哦，所以看见他们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同职还有同权的神。我们看上帝是神，大概世界上所有的有关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大概他们不会有很多的差异，哦，经文的话有机会你们再去查。但是在看圣子耶稣基督是神的话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面又说怎么样，道成了肉身，同一章里面，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父独生子是谁啊？莫不过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个道成了肉身，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所以这个很清楚，耶稣基督也接受人家对他的敬拜。耶稣基督甚至讲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三十节这里说到，说怎么样，我与父就是天父原为一，原本就是一样的，原为一就是同质，在质量上面他们是一样的，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在圣灵上面我们来看圣灵这位三位 一体的神，他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到十一节这人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在圣经里面 很清楚了，甚至很多其他的不同基督教的宗派他们虽然有教义上面的不太一样他们都相信圣灵是神，意义也不是很大。我们再来详细看一看这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句今天我们就只是来读这一来一起来思考这一句以后有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主耶稣，再来看圣灵所做的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说到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里去我们一起来读好，你们帮我读好了来一起来，摩西对神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我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他，上帝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用了这个 YHWH 这样子一个字来形容你看到这个字没有母音只有子音，所以是读不出来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也不敢称呼神的名。如果我们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有个名字呢？为什么我们需要，现在名字越来越短中国人特别只有两个字前方，前方这个世上前方可能会 还好我只是认识一个而已但是可能回到国内的时候，如果有姓钱的人，可能蛮多人也叫前方的但是如果这个世上只有一个前方只有他一个叫 是前方的这个人，只有一个人而已其他都是动物，而这个人他自己叫他自己是前方，有这个必要吗？所以当初摩西问说，神啊，你要我去埃及的时候怎么告诉他你是谁呢？你叫什么名字呢？神怎么回答他？他说，那自有永有的，我是自有永有的， 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呢？英文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干嘛需要名字？意思是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是被造的，我只有我一位神，其他的除了我之外别无他神。这样的一位神还需要名字吗？其实不需要名字的，但是勉强，因为在埃及那个地方很多假神，勉强他们那些假神扮成真神，哦，来扰乱人心。以色列人要知道说这位神到底是谁的时候，他就给他勉强的给他这个名字，叫做亚伟，哦，我们的耶和华这个字亚伟，啊，后来的人把这些母音，啊，字，啊，母音加进去才稍微可以，啊，称叫出来，哦，但是他不是被造的，哦，神，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他不是被造的，所以其实真的不需要是一个名，有一个任何一个名字，哦，世上有很多的诸神，我们想一想，哦，很诺西底主义里面说了大神上帝创造了其他的小神，哦，那这些小神每个神管某一些东西，我们在中国的思想里面，哦，佛教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神嘛，哦，民间的宗教里面很多不同的神，哦，石头有石头的神，椅子有椅子的神，哦，到处都是神，满天神佛，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想一想，如果万一这些人，可怜的人求错了神，另外那个神会不会生气啊？如果有这么多真的这么多神的话，感谢神，我们的神只有一个，哦，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神只有一个，他不是被造，他也不造其他的神明，他说除了我以外别无他神。我们的神在这段里面讲，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也不好像其他的宗教的神只管某一部分却不管另外那一部分，我们的神什么都管，他是全能的神。所谓的全能，哦，就是无所不能，他使瞎眼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在历代记上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一段，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成，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在耶利米书32:27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在我们的神里面没有任何一件是他办不到的，他是全能的，英文是 Almighty 全能的神。在这一次武汉冠状病毒事件当中，我们有看见这位全能的神吗？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全能的神既然他是全能，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病毒捏死就好了，拿走就好了，为什么不救这些灾民呢，让这些瘟疫继续的这样蔓延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有答案，因为我们不是神，只有神才能知道。但是我们想一想，会不会有其中有一些神对我们所要说的东西，要教导我们的东西，要帮助我们更多认识他的东西呢？一来我们不知道瘟疫的缘由，会不会是天父对他儿女们的管教，对他儿女们的呼唤呢？有些人心里非常刚硬，除非到了谷底他们不会悔改的。会不会神借着这个机会让这些心里刚硬的通透的人在死亡的边缘把他们救拔上来呢？会不会这位上帝，当年他也没有救他自己亲爱的儿子，独一的儿子上十字架，他有他更远长远的这个计划，我们是不能了解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全能的神也是有主权，也是有完全主权的神。 神能够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说，哎，这个等一下再说好了，神有这样子的主权，他虽然有这样的能力，他也有这样子的主权。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很多，我们不能够猜透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什么东西的改变。比如说香港人的那个暴乱，在香港政府用了千方百计要停止这个暴乱，停止了多久，暴乱依然继续，越来越厉害。但是这个肺炎开始的时候， Guess what， 暴乱停止了，游行也停止了。法国同样的持续了60多个礼拜的这个游行，因为一个武汉的女子到来，他们游行就停止了。人做不到的事情，或许神可以做得到。武汉城里面的基督徒，我们也看见他们，哇，到处在人家人心惶惶的时候，躲起来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却是走出去来传福音，在街头传福音，派口罩，去关心收容这些无家可归的患者。他们这种爱心激励了全世界的基督徒一起来为武汉的这个灾情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或许中央政府看见基督徒这样子的 好见证，会不会有一些心意的转变呢？我不知道，又或许真的刚才我刚才说的一些中国的弟兄姐妹，或许他们心里非常刚硬，从前一直不认神，虽然他们眼睛看见神所创造的这天地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微妙，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来相信神的人，经过这样子的一次经历，他们会软下心来想一想，他们人生是不是这样子而已，还是有更神有更大的安排给他们。我们全能的神也是全权的神，他有能力拯救，他也有计划的主权。 有时候他的计划并不是我们的计划，受造者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堆一团泥里面做一块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罗马书9章20到21节。全能的神他哪时候 用他的能力来做些什么？我们被造的人岂能够这么大胆来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你的时间没有我想的时间好啊，你这样做法没有我想的聪明啊，这样子对吗？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对我们有情的神。 我下面就会讲，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这个全能不只是全能的神而已，这个神是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王子，我们是他的公子公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情的神。基督教的神不是好像古希腊里面所相信的神是无情欲的神，也不是好像我们中国所供奉的 这些佛是要我们断七情六欲的。我们的神是对我们有情的神。在马太福音7章11节说，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最好的东西赐给他求他的人吗？约翰福音3章16节讲得更加的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把他独生的子爱子赐给我们，神既然都把孩子儿子的气赐给我们了，他有什么东西舍不得给我们？他难道不想要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吗？ 我们要相信天父容许一些灾难发生，第一，或许他是逼不得已，他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叫醒我们，或许他有更美好长远的计划，我们今天暂时可能不明白而已。再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的神啊，他的能力其中一方面是创造了这个天地。这个天地不是他不能造，也不是他造了其他的这些假神，这些小神，而让他们来造这些天地的。我们这个神是亲自创造天地的主，他造了我们全人类，也造了我们全宇宙。他是用智慧，用他的意志，有次序，有计划，并且有意向的来造这个世界的。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从无造有，从无变有，而不是我们的发现，我们的发明，我们的稍微调整一下神的这个所创造的这些化学的原子而已。他说，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9。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有光就有了光，而不是神有光去化验室再研究一下再来把光照出来。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创造，能够创造的才叫做神，那些发现发明的那些不是叫神，或许叫科学家而已。让我们慢下我们的脚步，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这个世界是多么有次序，有计划，有智慧的安排的。我们能够真的是不相信有神吗？虽然是眼不能见，但是我们借着怎么样所造之物，就叫我们每个人可以晓得，叫我们的心里面无可推诿，这个世上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是有智慧的创造，不是偶然的碰撞出来的。他创造世界的次序，先从无机到有机，然后有了生命的条件才创造生命的。他的计划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给我们的救恩，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人是会选择要骄傲的，会选择去走向死亡的，我们人会堕落不能自拔，但是却要自以为是的。除非我们试了各种自己能够自救的方式，包括去拜我们自己人手所捏造出来这些小神假神，我们是不甘愿不甘心顺服基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所以神的意向就容许我们，没关系，我等你们孩子啊，就好像天父，好像那个浪子的父亲在门口等着我们回头。他一创世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有计划一条得救的生命的道路，就是经过耶稣基督这一条道路。但是他知道我们人不跌跌撞撞跌到头破水流的时候，我们是不甘心不回头的，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可以的。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真的是真心劝你们，不要等到那一天。我们的神是有次序，有计划，有意向，他的计划他的意向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悔改，回到他的家中。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相信并且顺服这个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呢？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了神这么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又是我们的父，这样子做我们的靠山，我们有什么东西可怕呢？碰见我们人生的问题，人生的困难，人生的工作、家庭、事业，甚至现在的这个武汉的冠状的肺炎，你怕吗？我们的神能够胜过一切。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学习的。首先，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既然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 为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失望呢？会有烦躁呢？为什么你我会有担忧呢？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第二，我们的神不只是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就离我们而去的神，他是一位有情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是一位一直在等着我们浪子回头的神。天父如此的爱我们，他说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第八章32节，他把他最心爱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了，有什么东西他舍不得给我们呢？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说的，我们活着是不是来荣耀这位真神，以他为乐？即使我们碰见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挑战，一切的压力，在困难当中，在挑战当中，在这个病毒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举手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称颂的，我要以你为乐。即使无花果 不发旺，圈中没有羊没有牛，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神为我们的喜乐呢？第三，我们的神是有智慧有意志的神，既然知道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19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自己来当神呢？神有智慧有意志有能力，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圣经甚至形容说，神如果假设神有他的愚拙的话，也比我们的聪明来得强。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自己去挣扎？为什么不尝试把我们的信心交托给这位创造天地有智慧有意志甚至还有权力还有情，对我们有情的这位天父呢？还有就是，既然知道神是有完全的主权，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相信他是一位信实是一位公义的，向他儿女所怀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都是善的意念呢？耶利米书29章11节，这些都是神在圣经上面已经一早就告诉我们，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我们在碰见世界上任何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圣经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答案，也有很多安慰我们的话，我们不要惧怕。但是知道这些东西对你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人生方向今天是不是应该有所改变？我们不要说，哎，你担心这个你担心这个那一个就是没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信但是信不足。但是感谢神，今天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重新调整，重新认识一下这位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谁。我们今天又为谁来活呢？我们还要继续选择为我们自己而活吗？还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今天开始来为那位创始成终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而活呢？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啊，爱我们的天父啊，为我们心里常常默默的祷告的圣灵，我们来向你来敬拜，我们向你来俯伏。孩子今天不能够很详细的讲到三位一体的微妙，但是我们从你自己话语的启示当中，我们或许稍微有一点点认识，你是唯一的真神， 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位真神，不只是创造了天地之后就跟人从此断绝关系，相反的，你每天都在敲我们的心门，要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心里的宝座下来，让你来做我们的主，让你来做我们的王，好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有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意向，让我们活着不要再白占地图，让我们活着能够真的是为主而活，以主为乐，荣耀主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谢谢主，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有主你做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山寨，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